天哪，是我的生命。
没有爱情，我活不下去。
唉，万事败，我一点用都没有。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从圣经得智慧，
过蒙主喜悦的生活，
你可以活得不一样。
欢迎收听2009年真道分解查经特辑《信徒生活系列之乘风破浪》。
非常的开心呢，又可以跟三位见面，一块儿去查经了。请三位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大吉。
乐意
监理你好。
我听过人讲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呢其实也没什么大的分别的，只不过呢基督徒呢他们逢星期天呢就要去教会，吃饭的时候呢会突然低头一下，
嗯，
这样子。
嗯，我觉得这个反映两个问题。
嗯，
第一个可能是他们对基督徒不了解，
嗯，
另外一个可能是基督徒他们没有过基督徒应该过的生活。
嗯，大型的提出一个，我觉得是挺认真，而且是相当值得我们去用心去思想的。基督徒应该过符合基督徒的生活。
是。
嗯，那到底基督徒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在圣经里边呢，有一段的经文给了我们一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原则。我们今天呢，就会一起呢去进入这一段的经文，一块呢去透过这段经文呢，看看咱们神的儿女的生活应该有怎样的表现。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的12章1到21节，罗马书的12章1到21节，
嗯，
我们呢轮着把它给念出来好吗？
嗯，很多经文。
嗯，好，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或做劝化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嗯，谢谢三位啊。这里就提到呢基督里边的新生活啊。那么我们按照归纳式查经法观察解释应用呢，啊，第一个步骤很自然的就是要分段了。
嗯，
不知道呢三位会怎么把这21节的经文给分段呢？
1到2节与神的关系， 那么三到八节呢，就是在教会当中释放的那个态度。那么九到二十一节呢，就是讲到个人的德行啊，就是德行，跟人相处或者自己的德行。
那么刚才呢就提到呢，一到二节呢是主题的一段哦。那么这里呢就提到了有两个很积极的命令和一个比较消极的命令啊。那么之前我们就说啊，看圣经看看，还记得那一句口诀吗？就是应戒的罪，认识神的例子。应就是代表
应许，
戒就是
诫命，
罪是代表
就是要防避的罪。
好，那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有两个积极的命令和一个消极的命令，能说说你们能够观察到有哪些命令吗？
它是不是一个是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积极的吗？好，
肯定。
那消极就应该是他后面说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是不是消极一点呢？还是不是？
不要的才是消极。
对，
不要
的，不要
的应该是第二节了，是吧？
第二节
是啊，
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对了，那么通常呢就是说积极的命令就是说你要怎么做要怎么做，消极的命令不要
怎么做。
对了，不要怎么做不要怎么做。那么对，结合呢刚才大家的讨论，就是积极的身体向上当作活祭，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消极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咱们就要看一看了啊，这里出现了好多次啊，什么献上啊，活祭啊，圣洁啊，这些都是要解释一下的。咱们来用心的看一看啊，什么是献上呢？
献上它是表达这个行动的开始，是自己主动的主动献上，而这个献上的举动呢，它是需要不断的更新和维持。
一般讲都是说，可能有些人是在信主的时候那一刻说我要把我自己献给主，让神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主宰。那但是在基督徒的一直他的生命继续去成长和经历的时候，其实是越来越发现神是那个配得的神的时候，你就会一次又一次的好像晋升的把自己献上给神。所以我同意大吉刚才说是一个不断的。
对，好像这刚刚突然有个这个联想，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就想献上当作活祭嘛，这是一个不断的更新跟维持，好像就好像自己说我要使自己身体保持干净，洗澡，清洁身体，不是一次就可以了，要每一天都要这个洗澡，
每天把自己的生命呈现交给神。
对，
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行动啊，当作是活祭。我们要解释一下活祭这个词了。
继续活着的，继续有祭物的效能，并不是说被献的过程中死去，所以跟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献上是有这个连接性的，就是是活着的。并不是献上以后就死就没有了，我们就不用再做什么东西。对。
那么旧约里边通常那些祭物是死。
对呀、
新约幸好是刚好相反，我们是活的。
对，保罗并不是说我们要把我们摆在这个坛上然后再点火还是怎么样的。
但他用这个场景啊，旧约的场景。
对，
我觉得是活祭比那个死祭更难。
是。
你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啊，就等着跟主在一块。但是活祭你要不断的更新自己嘛，可能神现在让你学习一些东西，你会觉得很痛的很困难，你还得学，就不能说我放弃。
很深刻的分享啊，乐意给我们。然后他就说是圣洁的，我们线上的这个活祭啊是要圣洁的。圣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
对，
但是同时也包括伦理意义上的圣洁。
是啊，那么伦理意义上的圣洁很明显啊，就是我们的跟人的关系啦。
对，可以说
是
可以说圣灵的果子吧。
也呢特别是在男女的关系啊，婚姻的生活上啊，
对，
要纯正要清洁。另外也就是呢，不要跟着潮流走，不要忘记我们是神的儿女啊。他说这样的做人的态度，这种生活的态度呢，自己的生命来去献给主耶稣，当作是一种为主去生活，是分别为圣的，这样子是神很喜悦的。而且呢这么做其实是一种
理所当然的，
理所当然的
释放。
对了啦，
不释放好像人家释经书说本来他解的是一个敬拜的意思、
对了，可以
是一种敬拜，真正的敬拜不是光是敬拜，星期天敬拜那天是敬拜。
对， 讲得非常好，就是你这种生命的态度，这种生活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敬拜了，这样的生活其实是理所当然的。那然后这就是神对我们的一种的期望啊。然后就说哎，我们要追求过这样的生活呢，第二节也解释到要有一个情况我们才能够活出像第一节那样的心智的，那就是
不要效法这一个世界。
对，
这个跟刚才那个我们一直讲这个圣洁是有关系，就是分别开来不一样的。
对，
是第一节第二节是有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前提新生活。好了，我们呢再去看呢三到八节那里头了。那三到八节刚才乐意帮我们讲出来了，他说这里其实形容的呢就是一种教会的生活。
对
啊，为什么你会说这是一种教会的生活呢？我们能不能够观察哪些词语里边告诉我们哎，这是像是教会的生活，
是不是肢体或者是 身子这样的？
对
对
对，身子肢体。
对很明显。
还有恩赐，就是每个人不同的恩赐，
对，
各有不同。
是，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比方说执事啊，
对啊，这还有教导的劝化的，
就是那些恩赐。
对啊，像这些的岗位也好，恩赐也好，对，这些就是在教会生活里面的情况，
对对对，
处境下呢才会出现的。
嗯，
那么当我们观察完了以后呢，就要开始一节一节的仔细看了。第三节呢有一个难点，我想问问大家，就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能当看的，要照着神所赐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自己合乎中道。能不能够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这句话的意思呢？
看他上下文这个意思，就是说信徒应该如何把自己看得适中呢？就是要按照神所分给个人的与众不同的恩赐和这个相对应的这个信心来衡量自己。信徒如果这样做，那就不会自己就是过于这个看重自己，自视过高，而能与其他的基督徒同道，像人体内的肢体一样和谐的彼此搭配侍奉，彼此配搭侍奉。
其他人有没有别的看法呢？
我这里呢就有另外一个解释哈，也提供给大家考虑一下。他说呢，这里关键就是信心怎么理解，还有就是那个大小。刚才其实大吉讲那个大小呢，就是把它看为那个程度，对不对？程度去理解了哈，大还是小，就是一个程度。原来有一些圣经学者就把这个大小呢，当作呢衡量自己的一个准程，就是说衡量信心的准程。那就是说呢，怎么去衡量呢？一方面它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基督被钉死哈，相信基督被钉死的得救的信心，这是第一个衡量。第二个衡量就是你的恩赐，好，你的恩赐还有你相信基督被钉死的得救的信心，就是说你要按着这两个准程去看，这样子。就是说他说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准程来看，就不是一个量度，不是大跟小的问题，就说要按着这两个标准，然后呢那两个原则准则，然后呢就去看你怎么去服侍，这样子。
我想大家说的很有道理。
天庭呢，
我其实不是非常理解这个字，
其实我也不是很理解。
因为你想，就是通常我们照着什么来看我们自己呢？可能一般来说我们会靠着自己有多少的学历啊，你的分数有多高啊，或者比如说是你在人群中有多受欢迎啊，
对对对，
等等，这个是我们一般就是会用一些就是怎么说
标准，
一些标准来看自己。但是什么叫做按着神分给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来看自己的价值，或者自己就是合乎中道？
结合三位的意见呢，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
怎么样洗耳恭听
是那一般外在的怎么样去看自己，像天明讲的，外在的人是看自己是高是低，可能有的人是看成就，有的人呢是看学历，有的人是看能赚多少钱，有的人是看自己嫁不嫁得出去娶不娶得到妻子有的人呢可能是看自己的身体状况什么样，就世界有他们的标准。但是在这里呢，他就提到给我们一个标准，就是说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
恩赐。
那么刚才大吉就提到个人信心，他就解释说是恩赐。那么神会不会说有的人有的信徒给他恩赐，有的信徒不给他恩赐的呢？
我想不会吧。
对，那会不会说每个人的恩赐都是一模一样的呢？
不会
不会，
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有的人在这个辅导或者是这个关怀上比较有恩赐，有的人在教导上比学术性上的比较有恩赐，各有不同的长处。
是，那么所以可能就是啊，有的人是这一方面的准成，有的人是那一方面的领受，所以我们看自己不要看低啊，但是也不要骄傲，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神领受而来。
对，
而且呢我们也不需要自卑说我们一无所有，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了。
手跟脚不一样，但是各有各的恩赐，各有各的功用。没有脚只有手，全身都是手，那也不行，
很可怕。
对，很可怕。
很重要，也知道自己是手还是脚。
对 对,
对，
说得好，说得好。
如果你是脚拼命要当手，那是
对
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第四节他也提醒我们呢，说其实一个身子很多肢体的，肢体呢也不是说都有一样的用处。哎，那这里呢第五节啊，就曾经提醒我们一件事啊，我们基督徒的合一啊是在建立在一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呢？
是不是在基督里呢？
对了，
对，
对了，如果不在基督里，就不能够合一了。
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呢？
也是问得很好。
是啊，是不是说我信了主耶稣了，我很自然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了。
我想基督是头吧。
对，
这个基督是头是什么意思？
说得好，又是他是头，就是整个身体最重要的部分哈。然后呢大家都是归属于他，不会越过他，都是受他的带领吧。
是
他的。
对，在基督里呢就不光只是说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了，而且也是有一种大家真的愿意去顺服，那种
顺服基督，
信而顺服的一种态度了，不然的话也会出现问题。最重要就是我们基督徒之所以能够合一，因为我们都是在基督的爱里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呢就开始讲到在教会里边我们呢就有不同的一些服事。那在讲到服事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词语啊，重复的啊，常常出现的。
专一。
对，
就当也是。
那我们这样加起来的，就当专一。
对，
就应当专一。好，为什么专一是这么重要呢？
我想跟我刚才说的有点关系吧。
对对对对，
你的手，你的做手。
对，
如果手你又不安分，又再看看脚做什么，然后又做啊等等，你就不能集中你的精神去做你该做的事，或者是神给你恩赐的事。
对，就是自己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对对，
专一其实背后有一种什么态度在里边呢？
忠心。
我觉得有这个忠心。
忠
心。对，忠心。
忠心。不专一就会带来相当的疲累，可能呢影响到某一样的侍奉。比方说主日学吧，那如果你今天教这个孩子，那如果说我这个星期来一次，然后隔三个月再来一次，那可能很难呢就会跟那个孩子建立很信任的关系，也可能很难呢去影响他。
对，
我也有一个例子，就是之前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的，就是他们是一个在教会当中的一个专门做一些录影的一个工作的部门。那他们是这个部门当中也有一个比较行政一点的职位吧，但是那个同工呢就比较他喜欢就是做摄影的东西，他也不是说不喜欢做行政的东西，但是他因为太喜欢做这个摄影的工作呢，所以他就往往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帮助别人也好，就是他的角度来说是帮助别人做一些摄影的工作，
结果自己的本分还没有做。
对，就反而让一些负责摄影的一些同事觉得就是很混乱了。
是。刚才天灵也提到一个情况，就是跟别人合作，因为这个不专一。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当一个人他什么都做的时候，其实暗示着什么呢？
没有其他人做，所以他一定要。
对对对，
如果
是那样的话，
我觉得有问题
的。教会的普遍的情况。
我觉得应该是要动员别的弟兄姊妹，培养他们一块去服侍，而不是说一个人做了所有的事情，然后呢，其他大部分的人呢就只是待在那里 这样子其实是不好的。
对，
嗯，最好就能够彼此的去按照神分给他的恩赐，好好的去服侍，彼此的去相助。好，那什么是恩赐呢？恩赐才干不同吗？
五章六节是不是？
嗯
嗯，
五章六节比较贴近原文的这个翻译啊，
嗯，
是说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嗯，
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
对，恩赐就是恩典，
嗯，
神的给我们的礼物，
嗯，
目的是要服侍他，
对，
嗯，服侍他。
而且用把自己认出来的这个恩典呢，奉献给神，
嗯，
然后用以造就教会，应该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较贴近这个意思。
嗯，就神给的这种恩典或是礼物。来服侍教会的，
对，造就服侍教会。
从来源方面，还有就应用方面，才能可能是他自己天生啊，有，当然所谓天生其实都是神
给
他
是神的，
或者他自己学一样技巧。但是他如果用他的才能去谋生也好，突出自己也好，不是用在去建立教会上的，那还不算是恩赐。
嗯，
好，我们又继续的往下看，在第八节那里头也提到，除了专一，还提醒我们侍奉的时候呢，也应当有的一些态度，比方说，
诚实是不是？
诚实啊，
诚实。
对了，还有呢，
专一还诚实，
殷勤，
殷勤啊，
怜悯，甘心，
对呀，
甘心。
就是说，哎，原来呢，我们服侍的时候呢，除了要专一，有时候呢也要诚实，也要呢殷勤，也要呢甘心。这样的话呢，就是自己又开心，神又开心，
嗯，
别人又开心，是吧？
嗯，
那我们继续呢往下看呢，社会生活里边一大堆哦，基本上我们把它分类的话。有一些是待人方面的，有一些呢是待己的。待人方面有一些是，比方说什么
怜悯人，
嗯，
爱弟兄要亲热啊，
嗯，
推让啊，对圣徒要帮补，怎么款待客人。我后面就特别有几节是讲到跟仇敌有关，
嗯
嗯，
就是跟你怎么跟仇敌去，那要仇敌当然也是人，但是比较特别嘛。
是啊，因为就算是待人也有好像是比较一般的人，还有呢有的是弟兄姊妹，然后呢，
嗯，
有的就是仇人，
嗯，这是后面十七的二十一节讲的，这是仇人了，
嗯，
是刚才乐意也提到过一些，就好像是自己平时
自己的德行
啊，德行像哪些呢？
殷勤不可懒惰啊，
嗯，
哇很害怕，啊，
不懒惰不懒惰，还有呢，
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然后第十二节也是吧，
嗯，
就是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当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些。
嗯，是啊，我觉得我挺喜欢第十二节的啊，指望中喜乐，患难中忍耐，祷告要恒切。
嗯，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桥梁，
很好的这个态度。
是，现在我们看一些词语了。哎，对，一位是什么意思啊，乐意？
啊，一位呢就是说你要追求，主动的追求去款待他们，就是啊，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旅馆宾馆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其实一个人到外地去啊，如果一个游客哈，啊，就是游人，他到一个地方去呢，找住的地方是不容易，所以呢我们不但要被动的款待，就是看见他来的时候不要拒绝，还有主动去追求，看看有哪些人有这种需要，就要款待他们。
嗯，那么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一个难点，也是需要呢去解释一下的。
嗯，
那就是在
烧烤，
烧烤二十节，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给他喝，因为这么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烧烤，啊，
这个其实是这个，
这个好像听起来好恶毒哦。
看来很多解释了。
对，当然不是字面上的，而且这个我觉得这是个很比较释经上比较困难的一个难题啊。
嗯，
对，很多释经家他们就有不同的立场，
嗯，
但是主要的我觉得，嗯，我相信保罗在这节经文他的立场是这个，在恶面前基督徒不是不反抗或者是被动，他呢用来所谓的报复的武器就是耶稣自己曾经用过的，
嗯，
就是什么呢，就是爱和仁慈，
以善胜恶。
对，因为基督徒他所做这些事就是成为与仇敌与基督徒相遇的这个媒介，就让他体验到我们耶稣怎么爱我们，我们也怎么样把这个传给其他人，包括仇敌，就让他能够认识耶稣，认识基督，这个相遇呢最后有可能让仇敌悔改。
嗯，
我觉得 较合理的一个解释应该是这样解的。
是啊，的确是不容易解释，因为在圣经里保罗写书信里边呢，有时候有一些情况呢，典故呢，也是会引用当时的一些常人明白的话，知道那句话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像这里呢，埃及有一种宗教仪式，就是说如果人犯罪呢，就要把烧着的炭啊就放在盛着炭灰的盘子里边，顶在头上，就表示呢真诚的悔改。不管怎么样，这里呢给我们一个整体的原则呀，在社会生活里，9节到21节，保罗在劝我们用什么原则来去跟人相处呢？
还是爱吧，爱人如己。
对，
律法的总纲嘛，
以基督的爱爱别人。
是啊，
对，
因为呢你看，对信徒又是这样，对非信徒又是这样，对仇敌又是这样啊，看来大家都能够观察得到。好，那么最后一条的应用题了，比较的切身一点，希望大家也不要介意。在看完特别是这一段经文，特别是社会生活9到21节这一段里面呢，你盼望呢在下半年在哪一方面操练自己呢？
我希望自己在指望中要喜乐，我觉得自己比较缺乏喜乐。
好啊，
我觉得我要的是这个殷勤，不可懒惰，做功课的时候不要中途上网休息休息一下，或者是分心去做别的，去怎么样，殷勤了，不可懒惰。对，
那我呢就是15节吧，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你现在是没有跟人同哭还是没有跟人同
哭？我比较冷漠，所以要两方面都要沾染多一点。
两方面都要沾染一点。其实呢，只要我们心里边呢多存着爱，就能够更加体会到别人的感受。其实爱神爱人就包含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边的精神啊，也是呢我们要活出这样的一种的生命来了。在罗马书的12章1到21节的总题那里呢，主旨那里呢，也是告诉我们，就是展现出这到底爱神爱人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呢，怎样流露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又怎样呢流露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里边。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呢能够可以呢活出这样的生命来，顺从圣灵的引导，有更多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也盼望呢还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们呢能够早日的认识赐下爱的那一位神，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的爱的力量有限，有时候我们想爱呀，但是我们真的没有那个力量，我们没有那个法子。但是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经历过神的爱，我们向神支取过那一份爱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去爱自己爱别人了。愿神的爱充满你，也愿你接受他的爱。再会。